书接前文，众军汉凑了俩钱儿，想买桶酒喝，还没等喝呢，杨志又过来了。杨志心说，我要得罪人呢，我就得罪到底，绝不能有半点松懈，要出了事儿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，我小命就得搭上。杨志过来啊，啪啪就两藤雕，把这些军汉揍的一激灵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不准喝！我答应了吗？哎，出了事儿怎么办？卖酒的人一看，哎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！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，没遇上过这种事儿，你这何苦？就好像我的酒卖不出去似的。我告诉你，下了土岗子，一会儿就卖完，比这钱还得多，不卖，不卖，不卖！咱们这一吵吵啊，把对面树林那七个人给惊动了。那七个人都过来了，卖什么的？老大，卖酒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可遇上卖酒的，我们买了，我们买一桶。呼啦超过来围上，卖酒的敢把脑袋一拨，不卖不卖不 卖, 不卖，今天在这岗子上的不顺利，不卖不卖。我大哥，你这东西不是卖的吗？你说你这又何苦的呢？那他们说我这酒里头有蒙汗药，他们说我们不没说吗？你要多少钱我们给多钱，你再何苦的？卖酒的人合计合计，行，卖给你们，不卖给他们，给多钱也不卖了。那帮挑夫拖这钱在旁边杵着，杨志也在这看着。就见人家那伙人买了一桶，卖酒的还说，我这没家事啊，我们自己有瓢，去把瓢取来去。有个人转身回了树林了，时间不大，拿了个小瓢。哎，这家是多带劲，把钱给他，给了他钱，就这样崴这酒喝，蹲蹲蹲蹲蹲，嗯，好酒，好酒，快喝该我的了。人家七个人蹲到桶边轮流着喝。有一位回去了，在太平车的花筐上捧了一大捧枣，这枣还真好，稀酥笨脆，嚼着枣喝着酒，还这个美劲就崩皮了，嘎嘣嘎嘣。好的，来喝喝喝。眼瞅着酒往下下呀，这有好长一段时间了。杨志一看没事儿啊，看来我是多心了。但是我认为我这个多心还是应该的，那有事儿他就晚了。且说这些军汉和老督管以及那两个雨侯，瞪眼瞅着人家那喝酒吃枣啊，馋的就甭提了，都扒着嘴儿。还有一桶，那桶要不买到手，都得让这七个小子给包了圆。老督管一看，再商量商量。可正这时候，人那桶酒喝完了，好，酒不错，哎，这钱没白花，饱了，哎，我说卖酒的，能不能再给搭一瓢？不行，这都有固定的数，一桶五贯，要搭你一瓢数不够了，人家不得吃亏，能答应吗？不能搭，不能搭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你要多钱给多钱，连价钱我们都没讲，搭一瓢算什么？从中有一个人站起来，拿个瓢过去了，把桶盖给掀开，嘣就崴了一瓢，一边喝着一边奔树林那走。卖酒的人可不干了，喂，我大哥，你缺德，你不搭不搭，你怎么自己动手？你快给我拿回来！说着摆后就追，一前一后进了树林的卖酒这位还真就把那位给拉住了。过了一会儿功夫，把那位给拽出来了，那位还往嘴里倒呢，拉倒吧，你给留下点，把瓢夺下来，有半瓢酒就倒在那桶里头。这毛病就出在这半瓢酒上，不过一般人谁在意这事儿？然后把瓢往旁边一放，把桶盖盖上了， 拿起飘的转身就要走。可就在这时，老督管说话：“哎，等一等，卖酒的大哥，这一桶卖给我们吧。”可卖酒的这位还犹犹豫豫的。哎呀，老督管说：“你这个人犟眼子，死店活人开，和气才能生财。你何必在乎刚才说那几句话呢？哎，那不是开个玩笑吗？”又把钱塞到他手里头了。卖酒的才点头：“那好吧，卖给你们了。我可没家伙。”“哎，没家伙没关系，我们就借人家那瓢。各位啊，把瓢借我们使一使行吗？”“啊，行行行。”“嗨，没有下酒的东西没关系，去去去，给鲍吉鹏枣来。”人家还挺大方，拿草帽给弄了两草帽枣往地上一倒。这帮军汉倒乐了，回头一看看杨志没说什么，那就是默许了呗。把这桶酒买了，大家团团围住，先得给当头的喝呀。先兜了满满一瓢给老督管，老督管都可坏了，也没客气，端过来一扬脖，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给您枣，您吃几个枣。
哎，好好好。
他们又崴了一瓢递给杨志，杨志一想，既然大伙这样，我也喝点，我要不喝这帮人也不敢喝。其实杨志也渴坏了，嗓子也冒烟了，一扬脖喝了半瓢，把嘴擦擦，好了，我够了。大伙一看杨志都喝了，这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他一瓢他一瓢，一会儿喝了个底儿朝上，全给爆脸了。嗯嗯，好酒，哎呀，太好了。卖酒的这个主也没走，蹲到一棵树底下，瞅着大伙在那乐。杨志心说：“这小子是个傻子，你瞅我们乐什么？”哎，可就在这时候，杨志就觉得这个脑袋，刹那之间是天旋地转。杨志暗道：“不好，上了当，怕出事儿。”结果还是出了事儿。他那意思，回手啊，拿扑刀抓这个卖酒的，一转身的功夫，四肢都不听使唤了，俩腿一软，扑通摔倒在树下，脑袋又嗡了一声，是人事不省。他不明白事儿了，那帮人比他喝的都多，就更不明白事儿了，是东倒西歪呀。卖酒的人站起身来，来到众人近前，踢踢这个，扑了扑了那个，冲着树林里头叭叭叭连击三掌。那七个主出来了，成功了，快动手。那七个人谁呀？前文书咱说了，为首的托塔天王晁盖，入云龙公孙胜，智多星吴用，赤发鬼刘唐，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儿。卖酒的这个主是白日鼠白尚，八位英雄好汉。你说这招有多妙啊、哎、早就调查清楚了，杨志这个时候必到黄泥岗。一开始那两桶里的都是好酒，根本没有蒙汗药，怕他们不上当，故意演这个戏。什么时候搁的药呢？咱刚才说了，就是崴了那么一瓢往树林跑，后边有人追，前边跑的这位就是智多星吴用，利用这机会把事先准备好的蒙汗药倒到瓢里头了。等化妆成卖酒的白胜把瓢抢回来，又倒到桶里，这桶里就有了蒙汗药了。这活就干得这么精细，都瞒过了青面兽杨志，他们才上当。单说这八位英雄好汉呐、啊， 马上动手，把价值10万贯的生辰纲全都搬到树林里头，把枣全倒地上不要了，都有花筐啊，把这些值钱的东西搁到筐里头，斧头盖了一层枣，然后蒙严了，8个人是扬长而去。黄泥岗又恢复了平静，按现在钟表说，1个多小时之后，青面兽杨志明白过来了，因为他喝的酒少，同是麻醉，他麻醉的比较轻啊。杨志睁开眼睛，觉着脑筋嘣嘣嘣嘣直蹦，脑袋非常疼啊，心里头还有点恶心，但是他立刻清醒过来，一看，哎呀！生辰纲是不翼而飞，杨志多明白，到了现在他把脚一跺，嘿，完了，完了，脾气扑倒了，他像疯了一样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南一头北一头，就寻找卖酒的和刚才卖枣的那几个人，他知道他们都是一伙，除了满地的枣之外，人影子都没有。杨志找了3圈没人，心头一凉啊，完了，彻底的完了。我回到北京大名府，见着梁中书怎样交代，把我的骨头碾碎了，我也包赔不起呀、啊！天哪，我杨志的命也太苦了，死了吧！他把朴刀一横，刃朝着里，要抹脖子。感情这个人抹脖子的事儿也不太容易。我这一辈子也太屈点了，不能死，不能死怎么办？大明府我是回不去了，我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，干脆36计，走为上策。走吧，杨志是畏罪潜逃。那么他走了咱不说，又过了能有1个时辰，老督管飘飘的军汉俩雨猴先后的都明白过来了，好睡好睡，哎呀可解乏了，哎，酒后劲儿还真大，他哎杨提辖，杨提辖，老督管就知道出事了，再找杨志踪迹不见，回头再看11条生辰纲也没了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坏了，出事了！方才咱们中了蒙汗药酒来呀！哎呦，众人搂着一块哭抱，到了现在才知道杨志有远见。要听杨志的哪能出这些事儿？但是世上没有后悔的药，可找杨志找不着。老督管一分析啊，杨志喝的酒少，大概比我们明白的早，他发现事情不妙他跑了，肯定这么回事，不然他上哪去了？可他跑了，我们往哪跑啊？要一跑了，这事儿还就麻烦了。赶紧众人坐在一块商议。那俩雨猴啊，把鬼点子挺多。我老督管啊，这没外人啊，咱们现在这14个人的命运紧紧的连在一起了。正所谓福祸与共啊。我说咱要回到大明府，可不能这么说实话呀。要说实话咱谁也活不了啊！你说咱得怎么说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反正杨志也跑了，干脆把这个责任都推到杨志身上吧。虽然说这招缺点德，能保着咱平安无事，起码命能保住。怎么推？咱就说杨志一路之上对咱们非打即骂，这咱都说实话。那小子的确也不是东西，就说他逼着咱们上了黄泥岗， 事先跟贼匪他早有串通。那贼匪在这埋伏着呢，咱不喝酒，杨志逼着咱喝，甚至捏鼻子给咱灌，结果咱中了蒙汗药了，咱全人事不行了。杨志跟着那伙贼把生辰纲给劫走了，咱就这么说呗。
对呀，良心丧于困地，也别怕缺德了，走，回大名府。
这老督管都走不了了，众人架着下了黄泥岗的。哎，这老督管忽然想起件事来，各位啊，咱不能都回去，该报官的得报官呐。哎，
这归哪儿管呢？
最好先到有司衙门报案，这边抓着，咱们再回去送信
儿。对，
老督管所说极是，就派那俩雨侯到本地面报官。这归哪管呢？归济州管呢，到济州的府衙把这件事报案了。那么老督管他们回去怎么说咱不提，咱报的案咱也先不讲，翻回头说青面兽杨志真应了那两句话了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啊，五步一回头，十步一回头，恐怕被人发现。往哪儿去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，就知道一个劲儿往前走，一直走到第二天了。杨志心说，现在看来暂时是没事儿，后头没人跟踪，他就报了官，梁中书也好，官面也好，派人再抓我他也得有几天时间呢、我何必这么慌张呢？我先理理这个头绪，脑袋清醒清醒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他找了个肃静的地方，盘膝而坐，闭目养神。哎，他一琢磨，哎，有了，干脆我上梁山得了。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，杜迁、云里金刚、宋万、豹子头、林冲、汉帝、忽律、朱贵都在梁山呢。而现在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一再挽留我，我没干呢。现在看来还得回去吃那碗饭呢、不用说给我个寨主，就当个普通的头目也行啊，起码我能保住我这条命啊。对，奔梁山打听打听，这什么地方，梁山在哪个方向，离这多远。可他返回来又一想，不妥不妥呀，不能上梁山。你看人家那会儿一再挽留我，我说什么也不干，现在人家也没找我，我自己就善不搭的又回去了，那也太难点儿。这真叫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我现在的处境跟那会儿不同了，倘若我到了梁山被人家赶出来，我是死我是活呀。不能去。梁山不能去，我上哪儿去呢？我得找个落脚地。怎么想怎么没主意。后来杨志一想啊，我一天多没吃东西了，先喂饱了肚子再接茶想。但是一摸这兜他傻眼了，跑到荒树把那包都扔到黄泥岗的身上，是分文皆无啊。杨志心说，没钱怎么办，没钱还有衣服呢，当着花呗。说话之间再往前走，山根底下大道边上有一家饭馆，再往里看，离里拉拉的是一带的小山村，能有二三十户人家。这小饭馆挂着幌子呢， 到了现在，杨志也顾不得许多，提着扑刀进了饭馆。柜台后的坐着个中年的女人，这女人赤红面，腰里扎着围裙，饭馆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。杨志进了屋了，把扑刀往墙角那一戳，拉了把方凳坐下来，拿酒来。这女人答应了一声，兄弟，来客人了。哎，来了。在厨房那屋走出个小伙来，这小伙也就是20岁左右吧，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腰里系着白布的围裙，看那样跑堂呢，可能是前屋没人啊，他跑厨房唠嗑去了，一听说来客人他又出来了。哎呦，来客爷，您吃点什么？什么都行，治饿就可以，先给我拿2壶酒来。来了，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上，杨志是虎咽狼吞呐、啊。人要到了这一步，豁出去了，没命的那么吃，随时添菜，随时吃光，把这跑堂的小二都给惊呆了。小二心说：“这主这哪儿来的？是个恶格呀！一个人怎么吃那么多东西？”时间不大，吃饱了，杨志一伸手把扑刀拿起来，转身就走。大爷您走了，慢走。
走了。
大爷，那女的过来了，你怎么放她走了？还没算账，没给钱呢。没给钱呢？你这别走，没给钱呢。杨志心说，废话，我早知没给钱，我没有钱，我拿什么给呀？假装听不见。你想，那么大的杨志落到这一步上，这也叫情有可原呐、啊。但是那伙计不干呢，一溜小跑把杨志给追上了。喂，我的没给钱你就走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杨志一回头，怎么？你还要钱吗？废话，我们不要钱开饭馆子干什么？现在爷爷就给你钱，咣，就一个铜钱包。杨志觉着没使劲，这小伙可受不了，一下子满脸开花，是鼻子嘴窜血。啊，好小子，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，我去找人去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这小饭馆的后院一阵大乱，为首的闯出一条大汉，高声断喝：“歹徒，而往哪